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希腊神话中的形象西西弗被加缪用来诠释他的荒谬哲学。西西弗因得罪众神被判处一种特殊的苦役，他每天要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随后巨石又滚下来，他再开始推石上山，永无休止。加缪以西西弗的形象来说明世界本来是荒谬的、无意义的，是人的活动给世界创造意义。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荒谬世界的反抗者加缪第四节，荒谬哲学之三，西西弗神话。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西西弗这个形象很特殊，你是不是先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在希腊神话中呢，西西弗有很多种形象，他是柯林斯的建成者和国王。又有传说呢，当这个宙斯啊拐骗走美女埃奎娜之后呢，西西弗向埃奎娜的父亲呢告发宙斯，并且指出了他藏这位少女的岩洞。再有呢，就是这位西西弗呀，他欺骗了死神塔纳托斯，给他戴上了镣铐，让他无法夺人性命，以致呢世上很多年呢就没有人死。总之他是个极聪明的人，但是众神呢还是罚他苦役，让他每天推石上山，永远是徒劳无功。那么有关他最清楚的这个文字记载呢，是在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史诗中说，我看见西西弗正在遭受巨大的痛苦，双手推动一块岩石，挣扎着用双臂和双脚试图推动石头到山顶，但每次当石头到达山顶，巨大的力量翻转石头滚回起步的平地，于是他再次推石上坡，竭尽全力，汗如雨下，头顶呢是尘土升腾。所以呢，在西文中，西西弗的工作这个表达呢，就是说徒劳无功、白费力气的意思。加缪选中这个形象啊，来阐释他的荒谬哲学，是很有可分析之处的。那么我呢，先请听友们记住啊，荒谬、选择、反抗、幸福这四个词。然后我们回到加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西西弗的神话》，从这部著作中呢，我们能明白啊，在加缪那里这四个词的意义。《西西弗的神话》呢，人称这是一部哲学随笔。那么既然是随笔呢，它就不像是正式的哲学著作一样有一个缜密的结构，从一个概念开始层层推进。相反呢，它是点评式的，它抓住一个问题就弹开去，感觉话说完了就停止。所以它的章节之间不是一个层层推论的关系，而是一个主题并行的关系。这部随笔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叫荒谬与自杀。那么加缪一上来呢，他就抛出一个定论，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值得活在世上吗？这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我想呢，熟悉莎士比亚的听友们马上就会想起哈姆雷特的名言，死还是活，这是一个问题。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a question。 这话呢也可以翻译成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朱生豪先生呢就把它翻作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不管怎么译，这句话的关键在是动词的原形 be，它就是要表达有存在这么回事儿。这个存在呢，在一般的思维中，它只能通过某物存在来理解，也就是只能通过存在者来理解。这就是古希腊前苏格拉底哲学中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巴门尼德的想法。他认为，我们只能从有某物存在来讨论存在，而无则是非存在。但是呢， 后来海德格尔这位存在主义大家呢，他就问，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呢？这一问呢，就把存在问题向更深处推进了。所以当我们说 There is something 有某物在，和说 There is nothing 无物在，实际上呢，我们都用 be 这个动词表达了在这个意思。那么存在哲学就认为啊，存在自身它就是存在，是一个更根本的存在。所以当加缪认为判断人值得存在于世，他或者选择自杀弃世，这是哲学的唯一的问题的时候呢，他这是把人生的问题啊当做一个本体论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们知道沙翁的问题啊，就是在考虑活下去还是自杀了事儿这么个问题。那么哈姆雷特他就说，要是他只要用一把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繁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
西方的哲学与文学传统总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
是这样的，加缪的创作就是个证明。他是文学家，写小说呢得诺贝尔文学奖，又写哲学随笔来考虑存在论、生存论的抽象问题。所以加缪说，人们从来只是把自杀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处理，这里正相反，问题首先在于个人的思想和自杀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就如同一件伟大的作品，是在心灵的沉寂中酝酿的。那么我们知道，在加缪之前呢，实际上法国伟大的社会学家杜尔凯姆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他的名著《自杀论》虽然像加缪说的是把自杀呢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但是他通过统计调查的数据来指明自杀的各种原因的时候呢，他已经就指出，当一个人的价值系统和社会信奉的价值体系啊发生冲突的时候，自杀的行为就成为一个价值选择的行为。那么在加缪看来，个人若想生存于世，他需要保持一种呢不是那么事事理性清晰的认知，他需要一种消极懵懂的心态，一种呢半麻木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他眼前的世界纵使再不如意，那也可以给出许多解释，让你能说服自己还可以活下去。那么用中国人最爱说的话，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在加缪看来，人生在世啊，好比一个演员在台上，他的生活必须有一个背景的衬托，就像一个舞台背景，有这个布景呢，人生才得以在舞台上展开。一旦没有这个布景，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我想呢，这点大家都能理解。你就不能想象呢，会有一个在虚空中生活的人。所以加缪说，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谬感。
那这样一种荒谬感，并不说明自杀的必然性啊。
这呀，就正是加缪的推理的起点。他先肯定，在一个真诚的人看来，他坚信的东西应该能够支配他的行动。那么这个推论呢，是不是说凡认识到世界荒谬的人，他就都要准备离开这个世界呢？加缪接着就有一个更重要的结论，那就是认识到荒谬和决定自杀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不是一个用是或否就能来决定的问题。所以呢，加缪说，一个人在对生命的依恋之中有着更为强大的东西，他能够面对任何苦难，在是与否之间，肉体也就是人的生命本身比精神那肉体派生的东西有更大的优先权。肉体呢，它总是要躲避毁灭。从我个人来讲， 我很怀疑啊，加缪的这个推论呢，它其实是来自弗洛伊德论生命本能和意识的关系。那么在弗洛伊德看来，人在他的潜意识中呢，一定是本能的躲避生命，躲避死亡而保存生命，这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自然问题。但是呢，加缪确实没有提过任何心理动力学的理由，相反呢，他举以为证的是帕斯卡尔，也就是帕斯卡尔曾经论证过的希望促使人们躲避死亡。在加缪的哲学论证中呢，他不承认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来主导人的生活的选择，说生活不值得过，因而自杀了事，这是一种选择，也可以说也算一种逻辑。但是加缪认为这是一个贫乏的真理，认识到存在的荒谬并不说明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他的结论是，真正有力量的人，他要在这荒谬的世界中挺身而立，坚持下去。在他们面前生存的世界是荒谬、希望和死亡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世界。他们要观察远方的奇花异草，经历那种来自存在本身的原始的斗争。而人的精神世界呢，自有其强大的力量，它能对日复一日的刻板生活提出疑问，发现并指出生活的荒谬，并且在荒谬中开辟出新的意义，这就是人的自由反抗的能力。加缪说，反抗是人与其与生俱来的含混不清之间不停的较量，他永远追求透明与清晰，他永远对世界发出疑问。这种反抗即使知道命运是一种惨败，也不屈从与追随这种惨败。那么加缪呢，他实际上是号召人们，如果自由的命运是它的有限性，那么重要的不是活着，而是尽可能丰富的生活。我们能够感觉到加缪对生活、对自由、对反抗荒谬的渴望，所以对荒谬的认识呢，恰恰是鼓励人们走向自由的选择，走向争取自身幸福的一个前提。这在西西弗的身上呢，我们就能看到。我们下次再接着分析。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题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25期，介绍了《荒谬世界的反抗者》加缪第四节《荒谬哲学之三：西西弗神话》。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再会。